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23号，公元2006年5月2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恭贺索尼亚耿地再度入选国大党；印度呼吁中国协助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老虎；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授予达赖喇嘛金质奖章之提案；西藏全国足球队即将出征德国足球赛；德国民众期待总理访问北京时批评中国侵犯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26号向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女士再度成功入选国大党致函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索尼亚·甘地一向秉持的民主原则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和认可，因此在这次选举中被再度成功入选。索尼亚·甘地先前因为受到反对，从国大党主席的职位中被迫退出，这次再度以多票入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他领导的方法表示了高度赞赏。达赖喇嘛说，当今的印度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目前在经济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同时是宗教和谐的家园，拥有悠久的哲学和文化遗产，让很多亚洲国家仰慕。达赖喇嘛最后指出，我相信印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和谐方面，以其独特的道德观和责任感做出更多的贡献。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呼吁中国协助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老虎，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印度新闻网消息，印度环保人士呼吁中共协助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老虎。印度是目前世界上老虎数量最多的国家，100年前大约有4万只老虎生存于印度，不过现在印度国营估计只有3700多只。老虎数量继续下降的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西藏大量的虎皮购买刺激了盗猎行为的日益猖獗，因此他们表示北京政府应该帮助。保护珍稀野生动物老虎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印度和中国签署了协议来保护老虎，但专家认为成效微乎其微。印度保护老虎计划的负责人拉吉什嘎布向路透社表示，在印度老虎的身体部位没有市场，但是在中国国内就有庞大的需求。老虎的部位如虎骨和虎鞭用来做重要材料，一只老虎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卖出5万美金。环保人士表示，印度老虎和豹的盗猎行为在近几年来大幅度增加，以提供西藏市场的庞大需求。对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藏人禁止穿戴染有动物皮毛的服饰后，西藏安多和抗区拉萨等地区的藏人纷纷举行焚烧动物皮毛的活动来回应达赖喇嘛的呼吁，但是中国政府却强行要求藏人继续穿戴染有动物皮毛的服饰，并且警告藏人党员干部若不穿戴将给予严厉惩处等。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外电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都市住宅事务委员会昨天星期五通过了由参议员戴尼·范士丹和克拉格·托马斯提出的有关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的议案。这项提案首次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雷纳·若斯雷登、民主党领袖南希·贝罗斯、民主党议员托姆·兰托斯、 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联名签署提出将国会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扬达赖喇嘛对全球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宗教和谐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昨天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都市住宅事务委员会中正式通过了这项议案，共获得73名参议员的支持。美国国会金质奖章是美国国会向民众颁发的最高荣誉，是表彰单一的成就，也是对一项终身事业的肯定。获奖人可以不是美国公民。先前获得过这项最高荣誉奖的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基督教领袖约翰·保罗二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里维瑟尔和南森·曼德拉以及多个军事领导等。美国国会规定，获奖者必须要得到2/3参众议员和总统的支持，才能够颁发金质荣誉奖章。目前，国会众议院代表雷纳·若斯雷登为主的重量级议员，为了合法通过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的提案，正在两院中积极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尼·范士丹表示，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的议案，这次能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感到很高兴。他说，达赖喇嘛为西藏人民拥有更好的生活和各项权利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非暴力斗争，同时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与宗教和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参议员戴尼·范士丹强调，达赖喇嘛理应值得拥有国会的这项最高荣誉。他希望在最后表决中，全体参议员能够一致通过这个议案。参议员克拉格·托马斯也指出，这项议案目前获得了100位参议员当中的73人支持，并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国会第109次会议上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全国足球队即将出征德国足球赛，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由流亡藏人组成的西藏全国足球队将于本月从新德里启程前往德国参加足球赛。西藏全国足球队秘书长兼此次参赛队的领队格桑顿柱向本台透露，本周三，西藏全国足球队参赛人员向德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申请签证的时候，与去年向丹麦和法国申请签证时的气氛完全不同。德国大使馆人员态度非常和善，并且于本周五向全体参赛队员签发了入境签证。因此，西藏全国足球队将于本月25号从新德里启程，27号和28号在德国接受赛前训练。之后将于本月30号正式开始同来自世界6个没有独立的国家足球队进行比赛。格桑顿柱表示，虽然欧洲各国的足球队在各方面都比较先进，但是这次西藏全国足球队出征德国足球赛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宣传西藏人民的优良传统与文化以及道德素质，其次才是争取获胜。这次出征德国足球赛的队员中，不仅有来自印度优秀的西藏足球队员，还包括欧洲和美国的藏人足球队员。由流亡藏人组成的西藏全国足球队的队员们在出征之前在新德里接受训练。今天星期六，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发言人丹布茨任向队员们发表了讲话。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民众期待总理访问北京时批评中国侵犯人权，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消息，德国总理梅尔克将于本月22号访问北京。除了伊朗和苏丹问题外，由于欧盟与中国计划签订新的合作协定，中欧关系也是梅克尔此行的外交重点之一。不过对于中国方面关切的欧盟解除武器禁运问题上，梅克尔没有主动提出。德国政府高层人士本周五在柏林表示，中国从伊朗和苏丹进口能源， 与两国经贸关系紧密，却对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持观望态度，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德国官员指出，德国是明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届时欧盟很可能在德国的领导下与中国进行谈判，因此中俄关系也是梅克尔此行的重点。至于欧盟是否会解除天安门事件以来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德国高层表示，此议题欧盟目前没有讨论，梅克尔也不会主动提出。另外，德国民众和媒体都纷纷地期待梅克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将会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缺乏宗教自由、压制新闻自由、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封锁互联网等等。德国总理梅克尔率经济部长格洛斯等官员和工商代表团一行，预定本月22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会晤，23号前往上海。这是梅克尔去年11月就职以来第一次访问中国。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达赖喇嘛讲与维吉尼亚州布斯威尔之 UMA 的新旧异派的整合。难以看出有此相似之处的一派是宁玛旧异派。略言之，修行可以分为见、行、修三方面。旧异派与新异派之间在见、行、行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异，只是弘法的方式从仪轨到讲道略有分别。不过在哲学观点上，若只看其表面，则因措辞不同而显得有极大的差异。宁玛派的根本是如实有据的，这一点连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也承认。宗喀巴曾从来自和卓克大师南卡简赞著学得的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宗喀巴视这位大师为自己的喇嘛之一，并赞其法教。宗喀巴没有去印度寻求不同观点的解决，而是靠着这位大师与见地善德的大认定。这件事在宗喀巴的传记中有明确的说明。的确，在新义派产生之前，有许多大学者和大师，如莲花生大师座下的25位弟子等等，都是只靠修行宁玛道而即升成为大师的，那是根本就没有新义派。如今也是一样，我们还能看到许多人由修行宁玛道而现大成就相，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宁玛派的大圆满法确定是深修无上瑜伽密续的清净法。在喀珠的哲著中，一个有关反对宁玛派大圆满法的问题被提出来，问者不知者外在的行为。他指出大圆满法是无上瑜伽真言中的高等修法，并且指出许多人显然以依此见而达大师的高位。他又说，西藏义师访问印度时与摩迦陀曾看过秘密藏密续等梵文原稿，他们所下的结论是反对大圆满法会令人转身恶去。开珠所著的杂著中的这一段写道，问真言宗的旧义派曾受早期学者的驳斥，迄今仍遭多人反对，这是怎么回事？答，早期弘法时所译的秘密真言法教名为旧义，从后期弘法时所译的名为新义。旧义派之所以常遭反对，乃是由于中期因朗达摩王法教衰败，真言行者从事不法，如结婚纵欲等，如今仍有很多土卷发尘发，状如在家的真言行者对宁玛法教的侍奉，似乎就是根据这些人的行为而发。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